农村圣经学院之小仙之书第八课。
弟兄姊妹平安，又到了农村圣经学院的课程时间了。我们这一课呢是研经的科目，是研究旧约的12卷小仙之书。为你主持这个课程的呢是我江重生，欢迎你的收听。我们已经花了2次的课程时间来查考约拿书了，相信呢我们对约拿书已经有了一个深入的认识。如果我们从先知说预言的角度来看约拿书的话呢，我们可以发现呢，约拿书里头严格来说呀，只有一句是属于预言的话，这就是第3章的第4节，经文这么说：再等40日，尼尼微城必倾覆了。虽然呢，在我们看到约拿书1章1至2节那里，我们发现呢，那里是说到耶和华有话临到约拿，那么神呢，很清楚地说明了目的地，说明了对象和大概的内容。那这是不是预言的重要基础呢？不错，我们的确可以这样看，但是实际上呢，这只算是神向约拿所交付的使命。至于这使命的内容应该说些什么，我们就只有从约拿书的3章第4节那里看到。由于约拿书呢只有这一句的预言，所以有一些人他们对约拿书的权威性啊产生了一定的疑问，他们怀疑到底约拿书可不可以算为是先知书呢？我相信抱有这种想法的人呢，他们的想法是可以被理解的。有人就认为约拿被大鱼吞下肚腹里头这件事呢太过奇怪呀，不可能是真事。另外在第4章那里关于蓖麻的故事更加是令人难以置信，所以呢他们把约拿书中的那些事迹只看作为是一个比喻，或者是看作是一个预言的故事，甚至呢可能是一个励志式的故事。当我们在上2次的课程里头思想过约拿书中的信息，那么我相信呢我们都不会同意这种的看法和解释了。因为从约拿书里头我们看见先知的信仰是发挥无疑的。约拿书着重先知的经历，以历史的传统来说明先知的职事，同时呢也强调了神的话，针对了历史情况，所以这绝对不是比喻、预言或者是一个故事。而且我们在新约的圣经里头，我们清楚地看见主耶稣用约拿所遭遇的事来说明他自己会被钉死，而且要在3日后复活。主耶稣把约拿书中的事迹看成为他自己的预表，这无形中呢就更确定了约拿书在先知书中的地位了。虽然约拿书中的内容比较独特，但是呢它有很丰富的意义。在上2次的课程时间里头，我们都先后以约拿和神作为我们讨论的重点，我们得到了很宝贵的亮光。不过这还不足够，我们还要再看看约拿书在表记中的意义。表呢是表现的表，记呢是记录的记，在表记中的意义。所以今天我们就要以约拿书中的预表来做一次查考约拿书的行动。弟兄姊妹，约拿书实在是旧约中的一个极重要的表记。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分开3方面来看。首先我们看第1方面， 约拿是预表他自己国家的历史。如果我们仔细地研究一下约拿在约拿书里头所述说的经验，我们就会看见约拿实际上是把整个以色列的历史都浓缩在他的身上了。这情况就好像是人在墙上投下的一个影子一样，影随自己的身体而动，而且呢，影子通常是比人来的大。人就是约拿，而影子呢，就是以色列人。从圣经里头，我们不断地看见以色列人他们背逆神，在旷野时代是这样，在士师时代是这样，到了列王的时代，同样的他们是背逆神。这种情况就好像约拿不听从神的命令一样。当以色列人被逐离开本地，就好像约拿起来逃往他师一样。以色列人他们进入异邦之地，要求一个安居之所，就好像约拿躲在船舱里一样。以色列人每到一处，莫不引起外邦人的不便，就好像约拿在船上的情况，使这条船呢遇上了风浪。以色列人在外邦里头见证耶和华，就好像约拿向水手们解释他的来历。以色列人被万国抛来抛去，就好像约拿被水手抛下海中，但是在他们的困境中呢，又得蒙神的保守，不致灭亡。这就好像约拿在大海里头不致灭顶。以色列人最终向耶和华呼求悔改和再现己身，这就好像约拿在大鱼的腹中的祷告，从耶和华或者是耶稣那里找到救恩，就好像约拿在大海的深处说救恩出于耶和华。最后以色列人成为万邦之宣教士，这就好像约拿最后呢成为了往尼尼微的宣教士一样。接下来我们就看第二个表记，那就是约拿是预表基督的受死、埋葬以及复活。约拿书一章十七节告诉我们，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约拿为什么要在鱼腹中三日三夜呢？其实只要那条鱼使他不至于在大海中灭顶，而约拿又在鱼腹中彻悟过来，目的不是已经达到了吗？这个问题的答案呢，主耶稣已经说明白其中的原因了。在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节那里说，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耶稣说这个话呀，可以说是意义重大的。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几百年前，神呢就已经借着约拿现在鱼腹中这件事，成为了耶稣基督受死、埋葬和复活的预表了。我们发现这实在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有人说约拿在鱼腹中是真的死了，是神呢使他又活了过来，好使他所经历的事与耶稣的受死和复活更吻合。不过这样的解释对于圣经的解释呢，是有害而无益的。我们绝对不能就所预表的来增加表记的事实。表记学的解释呢，只是把要发生的事情勾画出一个轮廓。事实上约拿如果在鱼腹中一直保持清醒，那就更合乎表记的作用。我们在约拿的祷告里头看见他把大鱼的肚子比作阴间的深处，我们可以参考约拿书三章的第二节。这个阴间呢，也就是新约圣经所说的阴间呢，是我们的主耶稣受死后复活前所去的地方。这是彼得在彼得前书三章十九节形容耶稣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魂的那个地方。另外我们也知道，在北国以色列快要灭亡以前，有几个 很突出的先知在他们中间工作，那他们就是以利亚、以利沙和约拿，这三个人就构成了三重的表记。以利沙死而埋葬了，但是他的死却使很多人因而得生，这就正好像主耶稣的死叫许多人得生命一样。约拿下到阴间，这就正如我们的主耶稣下到阴间去。以利亚没有见死，被接到天上去了。在升天之前，他把袍子留了下来，让以利沙得着而有加倍的能力。这就正如我们的主耶稣，他复活升天，又把圣灵赐下来一样，让我们这些跟从的人能够做一些更大的事。关于这个呢，我们可以参考约翰福音14章的第12节。接下来我们看第三方面，那就是约拿是基督本身的表记，是神的信使。在路加福音11章的30节经文这么说，约拿怎样为尼尼微人成了神迹，人子也要照样为这世代的人成了神迹。这节圣经说明了耶稣以约拿作为自己本身的预表。我们从约拿书里头发现，整个尼尼微城的人，当他们听到约拿所说的话之后，他们就披麻蒙灰，上至君王，下至平民百姓，包括牲畜，在神面前悔改。整个城的人都因为约拿的话悔改，结果成为了一个神迹。耶稣借这件事来说明自己的工作，可以说是很奇妙的事。有一位名字叫做优加克的牧师，对于约拿这件事呢，给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解释。他这样说，约拿曾成为他周围的人的咒诅，当他从死里回来的时候，要把神的信息带到什么地方呢？去以色列吗？不是，乃是去到外邦之地的尼尼微大城。在那里，他看到自己国家所看不到的异象，就是整个国家一起归向神。不错，以色列在属神的领袖带领之下，曾经也有过一个时间全国上下一起寻求神，但是这种情况也只是昙花一现而已。之后他们再次背逆神，当耶稣基督从坟墓里出来，他也要向人传神的信息。那么他到底要在什么地方传呢？答案很简单，就是向那些异邦人。这些异邦人对信息的反应是怎样的呢？这个被以色列人所拒绝的生命之道，外邦人却接受了。从被杀者的坟墓出来的这位耶稣基督是充满着能力的，能够使野蛮人顺服，使凶杀者改变，使被践踏者得洁净和抬举，更能够使贱民再被人接纳。同时，耶稣的能力又使凡接受他信息的人能有一种尊贵的地位，能有属灵的深度，能有爱，能成为神圣洁的儿女。耶稣曾给人应许，当他从死里复活之后，他就是应许应验，他向世界证实了他就是神的独生儿子，是世界的救主。他证实了约拿所说的，也证实了圣经所说的都是可信的。对我们来说，耶稣就是一个神迹。弟兄姊妹，这位优加克牧师呢说得很清楚，耶稣就像约拿一样，为那世代成了神迹。我们可以说，约拿就是耶稣本身的。弟兄姊妹，接下来呢，我们从约拿书在今天的意义 这个题目里头，看看它说明了些什么。当我们研究约拿书的时候，第一个印象就是看到约拿逃避神，不愿意遵行神的命令。约拿之所以拒绝回应神的召命，归纳起来大致上呢有两个原因。第一，就是他认为神并不公平；第二，他认为恶人应该有恶报。在约拿书四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那里，可以说是表达了约拿对这方面的看法。那里这样说：这事约拿大大不悦，且甚发怒，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啊，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你所说的灾，所以我急处逃往他施去。约拿这句话的意思就肯定了神是一位慈爱的神，他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会后悔不降所说的灾。对尼尼微城的人，如果他们悔改，神的慈爱也一样会临到他们。约拿解释，基于对神这种认识，所以呢他才逃到他失去。我们从约拿所说的话里头，我们发现他认为神处理这件事呢不公平。约拿认为尼尼微城的人不应该得到赦免。在约拿的观念里头，尼尼微城的人他们的罪恶已经达到了神不能容忍的程度，否则神就不会在约拿书第一章第二节那里这样说：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约拿的疑问是，既然是这样，神为什么仍然要给尼尼微城的人机会，让他们可以悔改呢？事实上，约拿他曾经留心的观察，他发现神果然后悔了，并且呢改变了初衷，不再惩罚尼尼微城的人了。所以约拿认为啊，神不公平。他也认为这个时候他发怒是一件合理的事。约拿的这种表现其实也说明了现代人的一种心态。我们可能都和约拿一样，认为有一些人他们不应该获得神的怜悯，因为他们罪大恶极。如果神要拯救这样的人呢，是一件不公平的事。从圣经里头我们看见神耐心地解释他的动机，因为神爱惜人类。神透过这件事说明了他的慈爱超越了公义，他没有根据人所做的计算赏罚，他打破了与个人责任以及因果报应有关的规律，他恩待那些罪有应得的人，他乐意接受浪子回头，甚至不施任何惩罚。只有明白了神的慈爱超越了公义的规律，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定出传福音的优先次序。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应该有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样的观念，因为神也曾对我们有欠公允，不惩罚我们所犯的罪。透过约拿认为神不公平这件事情上，预表了人的问题和神慈爱的彰显。可能会被人误解，但是呢这都是实在的一件事。另外，我们从约拿的身上发现另外一件事，毫无疑问约拿是一个信仰神的人，也是与神立约的子民的一份子，而且呢更是一位先知，是一位属灵的领袖，所以神派他执行传道的责任。可是约拿他拒绝了。约拿拒绝并不是因为他没有信心，或者是他的信心非常的微小，而是因为他对信仰的那种简单的想法走错了方向。 约拿的逃跑不是因为他不相信神，而是因为呢，他是抱着未经审查的信念。这个信念是自小就已经培养起来的。约拿的信念是恶人应该有恶报，不能让他们逃避审判。要是神不按这个原则来办事，而对那些罪有应得的人表现怜悯，宇宙道德规律呢就会遭受破坏了。正因为这种信念，正因为对神行事方法抱有这种简单的看法，约拿他才会产生不顺服，而最后呢陷于失望沮丧的境地。对于约拿的反应，也许我们可以这样看，约拿认为我不能顺服神的差遣往尼尼微去，因为他们应该得到审判。要是我到他们那里宣讲神的信息，这样呢毫无疑问是给予他们悔改自新的机会了，而且神有丰盛的爱，可能呢会减轻他们应该得到的惩罚，那么就绝对不能够让这种情况发生。基于对信仰的理解，那就不得不在这件事上呢表现出了属灵的不顺服。约拿对于信仰的解释使他不可能顺服神的差遣，由此可见呢，约拿不顺服是因为他的神学观点出现了偏差。所以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约拿不顺服，而是在于他的神学观点。即使约拿后来接受了差遣，但这问题实际上呢还是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的。约拿对尼尼微人得到赦免，不单没有因此而感到喜乐，甚至还大大的发怒，他要求神取去他的性命。约拿的神学观点陷入了偏差，如果没有出现偏差的话，他应当和天上的众天使一同喜乐，并且呢珍惜神所赐的生命。我们在阅读约拿书其中一个非常奇妙的地方，那就是我们看看神如何的深入走进约拿问题的根源，也就是他的神学观点里头，并且帮助他解决问题。神真是一位很好的牧者，他懂得如何对症下药。约拿的问题既然并不是出于不顺服或者是失望，于是呢神就针对他的神学观点来着手，帮助他解决问题。我们从约拿书里头我们可以归纳成两个方面的表记。第一，就是神的慈爱超越了公义，并不是不公平的表现，而是他希望把慈爱临到一切愿意悔改的人。第二，神透过这件事针对了人类错误的观念，人应该更明白神对普世的心意，不能把自己埋在错误观念的死胡同里。弟兄姊妹，我们从表记这个角度上呢，实在是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约拿书中的信息的。约拿逃避神，拒绝回应神的呼召，这只是事件表面的意义。从约拿的逃避和神的管教上，从神在约拿书中怎么样显露他自己这件事上，从约拿书中的预表上头，我们清楚地掌握了整件事所隐藏的意义。约拿书呢虽然只有短短的四章的经文，可是它所蕴藏的信息却是那么的丰富。难怪虽然约拿书只有一句预言，而那句预言可能也算得上是没有应验的，但是也不能够让约拿书成为不重要的一卷先知书。我们从书中的信息看到， 我们应该得到的很多宝贵的亮光和教训。好了，基本上呢，约拿书的研究我们在这里已经告一个段落了。在下一次的课程时间里头呢，我们就会研究另一卷的小先知书，那是属于向北国以色列所发预言的先知书，那就是阿摩斯书了。弟兄姊妹，我希望你在下一次的课程时间以前呢，就先把阿摩斯书呢好好看几遍。你熟悉了这卷书，对于我们在课程中所讲述的呢，就更能够理解，更能够消化。另外我要提一下的就是，我们这个课程专门为弟兄姊妹呢准备了课程的大纲，如果弟兄姊妹需要的话呢，请赶快写信来到本电台的通讯处，写给我江重生就行了。我收到了你的来信之后呢，会尽快的把课程的大纲送给你。好，我们下次课程时间再见。